各位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叫张谦，曾经是释迦堡国语宣道会的牧者。今天特别的感恩，能够跟弟兄姐妹一起哈，我们来聆听上帝的话。也谢谢陈传道和各位同工的邀请。其实我跟陈传道已经我们两家哈已经认识很多年了。我00年底。我们一家来到移民到加拿大的时候，我们住同一幢这个公寓楼啊。那他是我们的小组长，给我们很多的关爱和牧养，我们都特别感谢他。后来我进到神学院装备，陈传道作为牧者也给我很多的关心和引导，特别谢谢他。那今天也特别高兴来到我们弟兄姐妹当中啊，我们一起来听上帝的话。那今天是父亲节哈，所以我们特别来思想啊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什么是神给孩子们最好的礼物呢？那我所知道的父母的一个天性，就是会尽量把最好的给我们的孩子啊，钱上不吝惜的，很小就存款啊，教育基金的，然后或者是这个资源上啊，也不吝惜，让他报各种的班，有各种的学习，只要他可以承受的，甚至他不能承受的，我们都给他让他学习，给他机会啊。生活上就更不用说了，营养上、运动上等等啊，都给他各样的这个条件都为他精心设计安排好。所以到底什么是神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呢？那我个人的领受啊，这个问题是有问题的，这个问题不是代表上帝的心意的。那一个更贴近上帝心意的问题，不是什么，而是谁？到底谁是神给孩子们最好的礼物呢？那这两个说法是完全不一样的。不应该是什么，而应该是谁。什么就是指的物质，那谁是代表的人。物质的东西很容易的，而人就很难了。人不是物质，人也不是东西，那物质不能取代人的。但是可惜的是，今天这个时代的父母常常拼命的给孩子那些什么，那些东西，那些物质，却忽略了这个作为儿女啊，他神给他最大的祝福，就是父母亲自己，就是父亲们母亲本身。那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啊，它的题目叫做《中国式的家庭等于缺失的父亲》。加上焦虑的母亲，再加上失控的孩子，这个题目很有意思啊。什么叫做缺失的父亲？那在北京的幼儿园的对父亲们有个调查发现，80%的父亲认为自己工作很忙，没有时间和孩子一起深入的交往。那在天津有一个调查显示，一半以上的孩子，这个家庭啊，存在着这个子女教育父亲缺位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2008年的时候，有4个国家，他们搞了一个研究啊，发现啊，即使是正常家庭，就是父母这个家庭啊，没有离异啊，家庭还都存在这样的情况下啊，父亲也已经远离了孩子。你能猜得出来吗？当一个中国的高中生，他遇到内心的纠结、困惑、苦恼的时候，他第几个会找父亲？是第一个他会找父亲吗？第二个他会找父亲吗？第三个人他会找父亲吗？都不是。那高中生他遇到内心的痛苦的时候，父亲是他第六个选择，排在同性朋友的后面，妈妈的后面， 异性朋友的后面，弟兄姐妹的后面，甚至排在网友的后面。弟兄姐妹，这是一个何等的悲哀，这是一个父亲缺失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现在的爸爸没有能够成为家庭的主要的这个角色啊，在家庭关系当中呢，父亲常常是个影子式的爸爸。那对于忙碌的父亲而言，家庭呢只不过是一个旅馆，无论是在情感、在陪伴、在尊重、在亲密关系等等方面啊，父亲对孩子的支持都不够，都不多啊。那说明父亲在孩子的家庭的这个成长环境里面没有尽到应尽的这样的一个职责里面。那除了这个缺失的父亲，那篇文章又讲到焦虑的母亲。那父亲主动也好，被动也好，成为家庭成员当中的隐形人，那婚姻就开始不稳定，就松动。而母亲呢，对于婚姻的依赖减少，对于丈夫的依赖减少了，于是母亲就把这个情感寄托在孩子身上，父亲继续被往外推，那母亲呢就把自己的安全感投射到孩子的身上，整天缠着他，逼着他，所以妻子慢慢把情感和注意力抽离出丈夫的身上，完完全全甚至过度的放在孩子的身上，这个对孩子有好多不好的影响。男孩子呢，他没有父亲的榜样和影响，缺乏男性当有的一些的特征，他内心个性上、性格上、情感上都有缺失的。女孩子也有不好的影响，她缺乏安全感然后呢，感情情绪会常常波动，也是会造成恶性的循环。有的父母亲知道自己这个的亏欠啊，怎么办呢？就常常用物质来填补，用东西来补偿，用什么来做补偿，而不是谁来补偿。就好像这一幅的图，这一幅的作品啊，照相的一幅作品一样。今天孩子们可能父母都双全，可能家庭都还健在，但是在他的内心的深处，他缺少父亲的陪伴和榜样，缺少母亲健康的情绪的影响。今天的家庭就是这样，缺失父爱，扭曲的母爱，造成反叛的有各样问题的孩子，这都不是天父上帝的心意。天父上帝看重的不是什么，他看重的不是物质，他看重的乃是你这位母亲，他看重的乃是您这位父亲。圣经也常常教导我们，箴言里告诉我们，父母对孩子的教导非常的重要。保罗书信也常常提到夫妻的关系，父母儿女的关系。那今天呢，我们就从生命记啊这一段的释马经文啊，第六章的经文啊来看啊，到底什么是神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呢？原来不是什么，不是谁。那么到底谁是神给孩子更好的礼物呢？我们一起先来低头祷告。主啊，谢谢你赐给我们父亲，赐给我们母亲，也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父亲母亲。我们承认自己的软弱，但是我们愿意来到主的面前，求在你这里求智慧，求能力。圣灵保惠师啊，就求你借助天父上帝的恩言，对我们每位父亲母亲讲话，赐给我们受教的心，聆听的耳朵，让我们所讲所听的在耶稣基督里同得益处。主啊，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到底谁是神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呢？那圣经告诉我们有至少两点啊，在今天的经文里。那第一点啊，那 神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是那些爱神的父亲和母亲们，是那些爱神的父亲和母亲们。我们一起看这个申命记六章四到五节啊，这里说，以色列呀，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爱耶和华你的神。那申命记是这个背景呢，是讲到以色列人啊，他们近40年的旷野的生活啊，快要到了那个应许之地之前，那他们的领袖啊，摩西在神的感动下啊，来有一些反思，有一些反省，在过去这些年日里，他们应该神让他们学到的功课是什么？所以在这里啊，神借着摩西就告诉以色列民啊，说你们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神今天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是真正尽心尽性尽力爱神的父亲和母亲们。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啊，没有心的，信主也就信了啊，然后来就来，不来就不来。其实呢，来了也是心不在焉啊，没有心的。今天我们的在主里追求的，有的人是有心的，但是没有尽力。神要我们的心是要尽心尽性尽力来爱耶和华我们的神。什么叫尽心呢？那心在圣经里是指我们里边的这些情感、思想、意志，这个动机、渴望、良心、需求，我们里边这些所有的，在我们心灵里边的哈，这些都要尽心的献给神。什么叫尽性 ？Soul 哈，尽性是说我这个全人，从里边到外边，到和别人的关系，这个社会关系啊，我整个这个人都要在神的心意里面，尽性爱神，尽力。大家都明白了啊，就是我的力量，我外在的行动啊，去爱神。当然了，这里边当中是有交集的啊，但也有一些的分别。总之，我从里到外，我要爱神啊，这个是主的心意。所以神今天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是那些爱神的父亲和母亲们。那你可能觉得说，这个跟教育孩子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啊。那今天的父母常常出的问题啊，就是我们只强调知识的教导，却忘了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就是生命的影响。知识在很多地方、很多时候都可以学到，但是啊，就孩子出生到成长这一段时间，日积月累，日常生活点点滴滴，那个生命的影响力是只有从父母来，而且是最重要。现在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做父母的是不是能跟孩子在一起？接下来说，我们跟孩子在一起，我们的影响力是不是属神的呢？还是不属神的？是好的影响力，还是不太好的影响力？作为家长，我们本身的言谈举止就是一本教科书。我们是有耶稣基督丰盛的生命，还是有一个干枯的生命？生命和知识是不一样的。你生命里边没有的东西，我们很难真真正正影响到我们的孩子。当然了，你和我们都是有限的人，我们都是有罪性的人，我们自己的生命都不完美。可是我们有限，神是无限，我们污秽，神是圣洁。这就为什么，如果我们做好的父母啊，之前我们先要看啊，我们父母亲是不是紧紧抓着上帝的手，我们是一个尽心尽力尽意爱神的这样的父母亲。只有我们跟神的关系接通了，上帝的生命透过我们会流淌到 这个我们的小孩子的生命里会影响他。当孩子早上起来的时候，会不会看到你桌上放着圣经、属灵日记，还是其他乱七八糟的不是特别合宜的书籍？晚上的时候啊，你们一起吃晚饭的时候，孩子坐在那里听你和家人讲话聊天的时候，是不是在说三道四来议论别人，在别人背后捅刀，还是说造就人的好话？当孩子在你们身边，夫妻俩有不同意见的时候，孩子眼睛里所看到的是父母在那儿你骂我，我骂你，你损我，我损你，或者谁也不理谁这样子啊，还是在爱里面尽量包容？当我们有朋友来到家里的时候，孩子看到的是那些勇于传福音的人，还父母亲还是很冷漠的父母亲？当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来到家里的时候，孩子们的小眼睛里、耳朵里听到的、看到的是你我孝顺父母的榜样，还是我们常常冒犯、得罪我们父母亲不好的榜样？也许啊，我们当中家长啊，讲不出太多的大的道理来，但是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孩子的眼睛更是雪亮，他能够看到你所做的事，听到你说的事，体会到你里边是不是真正有耶稣基督的生命，这个叫做身教。孩子爸爸妈妈他会从他们身上看到上帝的作为。神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你和我，是那些真正爱神的父亲母亲们。那这个呢就是第一点啊。那我们再来看第二点啊，谁是神给孩子们最好的礼物呢？那神赐给孩子最好的礼物，除了是要尽心尽力爱耶和华的这样的父母亲，第二点，神赐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是那些用上帝的话努力教导儿女的这样的父母亲啊。我们来看六章六到七节啊，《申命记》，他这里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写在门框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谁是神给孩子们最好的礼物？是那些爱神的父母，又殷勤的用上帝的话忠心的教导儿女的这样的父母亲。今天的父母亲常常有各种的错觉啊，其中我们一个错觉就是孩子要放养，要散养。那这个孩子这个不需要太多的管教不用太管他，他会自动会好的。所以这个情况下我们就轻看了、疏忽了神给父母亲教导儿女的重任。你我都知道人是有罪性的，你不用教他坏，他可以自动坏起来的。你努力教他好，他未必真正能学好。你不用教你的孩子骂人，他很可能就学会骂人。你努力教他懂礼貌，他也是非常吃力的。你不用教他懒惰，他很自然就又懒又惰。那你努力教他早起早睡，他都很困难的能够做到。你也不需要努力的教他说谎，他到年龄了他就会了。但是你努力教他诚实，他也会很吃力。你不用教你的孩子自私，到他刚出生没多久，他就会跟别人打架，抢这个玩具，抢那个吃的，我的我的。你努力教他爱心，他一辈子都在爱上会挣扎。人生下来就有罪性，孩子也是这样子。所以正因为如此，我们做父母的要用上帝的话努力的教导孩子， 孩子需要被上学、被教导、被说教、被管教，而最好的教材除了我们的身教，最重要的是上帝的话。另外我们父母亲教育子女的一个盲点啊，就是常常把孩子外包出去啊， outsourcing， 让别人代管。我们白天呢周一到周五呢外包给学校，那下了课以后呢外包给家教补习班，到了周六呢外包给小组和教会的活动，到了周日呢外包给儿童主日学。总之啊，我们在教育子女上不是放养就是外包啊。可是神的心意是说，这个责任最重要最主要的是我们做父母。我们中国文化古语也说啊，养不教父之过。除了身教，我们还要言教。假如弟兄姐妹你不教你的孩子，有人一定会教的。你不好好的用上帝的话教导孩子的话，他到学校里，同学们会影响他，甚至老师们会影响他。你我如果不好好教导他，他去打游戏，视频网上他会教那些朋友，那些人会教他。你我不好好教他，他外面教的那些朋友们会影响他。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神告诉我们，父母要用各种的机会，各种的智慧，需要教导孩子上帝的话。所以你看这节经文翻译成今天的话，大概是这样的。当你早上起来的时候，你带着孩子啊，爱他，亲亲他，抱抱他，然后带他刷牙洗脸，然后给他做一顿美味的早餐。开车路上的时候，你跟他说你读经的心得，教他背一段经文，带他祷告，祝福他，让他去上学。下了学以后，你坐在他身边陪伴他，看他这一天都经历了什么喜怒哀乐，然后也把他带到神的面前。受伤了，为他祷告求神医治；听到不合宜的话了，立刻修正他，让他回到神的心意。到晚上之前，一家人坐在一起，拉着手祷告，给他读一段经文，让他自己读读经文。用各样的方式啊，用上帝的话来教导他，这个是主的心意。作为父母哈，当你我尽心尽性尽力爱神，又把上帝的话啊，努力的去教导，去告诉我们的孩子的时候啊，这个就是上帝给孩子上好的这样的一个礼物。那我在00年的时候，我们一家要到加拿大的时候，移民来的时候，有一个很难的抉择。那个时候孩子一岁好像还不到，我们就纠结要不要把孩子先放在国内啊，让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带一阵，等我们都稳定了啊，过个一两年稳定了再带他过去。后来我们夫妇俩祷告感动，是说不行，孩子还是要自己带啊。就那个时候孩子很小，我们就带过来了。虽然当初的日子很艰辛啊，但是感谢主啊，至少孩子在父母的身边，我们可以影响他。那回顾过去的年日，我们夫妻也争吵，也有很多不合神心意的方式方法，我们也亏欠神。但是我们的孩子啊，他至少看到两个虽然挣扎虽然软弱的爸爸妈妈，但是这两个爸爸妈妈他们都尽量的爱神，也尽量用上帝的话来教导他，来管教他。那我记得我孩子上了大学以后呢，他就也是在学校里啊，他在滑铁卢上大学啊，在那里面的这个团契里边啊，也开始有服侍，也有追求。他有的时候周末回家来的时候呢，看我们也跟我们分享他在这个学校里的服侍啊，我也特别的为他感恩啊。有一次呢，他跟我讲了一个事情，他那个大学本科要毕业了，然后呢他就申请了多伦多大学的研究生啊。他申请的是要面试的那天他身体不舒服， 然后呢是最后一个面试。面试进去的时候呢，正好他在这个滑铁卢大学团契的一个姐妹出来了，他们同一年级的，然后他们就寒暄了两句，说哦你也面试啊，啊怎么样啊，好啊，祝福你啊 ，good luck， 啊祝你好运啊，就这么擦肩而过。然后这个面试完了以后呢，他就等，一直就没有结果。他申请的其他的一些这个研究所呢，还拒绝他了，他就有点沮丧。然后这一天呢，他去他们团契组织的退休营培灵会，去那儿呢，他还有服侍，正好碰到了他在多大面试碰到的那个姐妹，他们就寒暄了几句，然后那个姐妹呢就告诉他说，我拿到多伦多大学的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了，你拿到了吗？那我女儿说，我还没有拿到。然后之后，我女儿呢就很不舒服啊，心里呢，她跟我讲实话，她说心里挺蛮嫉妒这个姐妹的。那我呢听了她讲的呢，大概是电话里边，我听她讲的，我就告诉她，我说不光你嫉妒，爸爸这么大岁数了，我听了你这个话，我都嫉妒那个女孩。哎呀，我女儿跟我说，爸爸嫉妒好难受啊，嫉妒我自己不好受。我说爸爸活了这么大了，我懂，嫉妒很难受的。我们跟神祷告，求神帮助。后来他就参加那个退休会啊，那个培灵会，然后呢，正好跟那个小姐妹分在同一个组。晚上的时候，他们分享各自在灵命里面的挣扎、喜乐啊。然后那个姐妹也敞开心扉，讲到她在主里的追求，她的软弱，她的失败，她的痛苦。这个时候圣灵感动我女儿哈，她眼泪流下来，突然看到了神眼中那一个姐妹，原来神给那个姐妹有她的祝福，但是也有她的难处，神给我女儿也有她的祝福，也有她的难处。突然那一刻，她在上帝的爱里，那样的嫉妒就融化了，就消失了。他跟我说，他说爸爸，我那一刻就没有嫉妒了。然后我听我女儿分享的时候，我眼泪都快流下来。我说孩子，现在上不上多大的研究生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神的恩典临到你。很多人几十年了都在痛苦苦读当中挣扎，跟你这个功课一样的嫉妒啊、纷争啊、苦读。但是很多人可能很久才学到这个功课，你这么年纪轻轻的就在这个事情上靠主得胜了，爸爸为你感恩，爸爸也为你骄傲，其他的事不重要。然后我们高高兴兴的哈，一起拉着手祷告为他祝福。然后我就开车去开会，我开完了会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我女儿流着泪啊，抽泣着啊，告诉我说，爸爸，我刚刚收到通知书啊，那个研究所接收我了。然后我当时也特别感动，我说感谢主，神多爱你，先教你一个功课，又给你一个赐福，你要好好的服侍主，要感谢主。他呢傻乎乎的说，是是的，我要服侍主，感谢主。这个就是大概是圣经教导我们，谁是神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是那些尽心尽力爱神，又尽力来用上帝的话教导孩子的这样的爸爸妈妈。我们都不完美，但是神的恩典够用。就像申命记6章这里说的，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写在房屋的门框上，并在你的城门上。弟兄姐妹，早晚有一天，你我的孩子会上大学离开我们，当他离开这个温馨的家，去到大学宿舍里的时候，爸妈不能陪伴了，周围世俗的声音都围绕着他，他一个人在那里的时候， 什么是他最好的礼物？就是当年过去18年19年那个爱神追求神的爸爸妈妈，用一点一滴的身教，一点一滴的言教的父母亲，那个是他最好的礼物，是他可以受用终生。当你我的孩子开始交友谈婚论嫁了，那个时候怎么把持这个原则，怎么活出基督的生命，圣洁的生命来，那个时候最好的礼物就是当年你我作为父母怎么样爱神，活出圣洁，又用上帝的话去教育他。当我们的孩子随着婚礼的音乐声进入到婚姻的殿堂，面对这个婚姻的各样的挑战，面对教育子女各种的困难，什么是他最好的？就是过去他最初的18、19、20年他的爸爸妈妈怎么样爱神，怎么样去教导他。有一天你我都会离开这个世界见主面，我们不可能一直陪伴着孩子。当你我无力陪伴他们的时候，我们不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什么是孩子最好的礼物我们可以留下来的呢？不是金钱，不是名利，是你我原来的生命在他生命里面留下的印记，是上帝的话住在他的心里，只有神能够陪伴他到永远。什么是孩子最好的祝福？神最大的礼物就是爱神的父母和用上帝的话教导儿女的这些父母。我也对我们当中的爸爸妈妈们讲一点话。我知道可能在我们当中，你可能和我一样，你的童年也不幸福，你在你的父母他们也没有完美的爱，以至于你自己没有一个好的榜样，可能你自己也受了很多的伤害也说不定。我会为你祷告，求神医治你，也愿上帝的荣美的形象和生命在你里面，从你开始不再一样，我们敬虔的父母来爱自己的孩子。在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小朋友就在我们当中或者年轻人在我们当中，那我代表你们的爸爸妈妈也跟你们讲几句话。我知道我们做父母的有好多的亏欠，你可能也受伤也可能在爱上有缺失，你的爸爸妈妈在陪伴上也缺失，在教导上也缺失，你可能感受不到的爱，而且还受到伤害。那我代表我们做父母的向你们道歉，也求神饶恕我们，我们也愿意认罪悔改。虽然孩子们地上的爸爸妈妈不完美，但是天上的天父上帝他是完美的父亲，求这位神给你爱，完美的爱，也给你医治，也给你带来原谅和饶恕，饶恕你的爸爸妈妈，也在爱里和他们一起来追求主，直到永永远远。什么是神给孩子最好的礼物？不是神，而是谁？是谁是神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那些尽心尽力尽意爱神，用全力竭力忠心的把上帝的话身教也好言教也好传授给自己儿女的这样的父母亲。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承认我们各样的罪恶过犯和软弱。这个时候我为我没有见面的这些弟兄们姐妹们爸爸们妈妈们献上祷告。他们年少的时候可能也经历过痛苦，也经历过伤害，也经历过难处。我求你医治的灵临到他们。主啊，因你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你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让我们这些为人父母，我们过去的伤痛在你里面得到全然的医治。也求你给我们追求你的心，从你那里得着爱，得着力量，得着智慧，去用你的恩言去来教导我们的子女。主啊，求你也看顾我们的下一代， 我们为他们来求福，求你的祝福透过我们临到他们，让我们一代一代的领受你的祝福，在世上为你做盐做光，直到有一天欢欢喜喜见你面的日子。主啊，求你听我们的呼求，听我们的祷告，奉死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尊名，阿们。好，愿神祝福我们当中的每一位父亲母亲弟兄姐妹，阿们。